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水果、坚果和家谱的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我摇了摇家谱树，真掉下了一把坚果。听没听过一句俗语，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总有那么一个格格不入的家人，让人感到无所适从，难以相处，让你很头疼。话说谁还没点小个性呢？一次听到某人说，我怀疑我那位在修路公司工作的叔叔很可能偷了他老板的东西，真不敢相信，但我去他家看过，证据确凿。有的孩子会问母亲，人是怎么出生的？母亲是基督徒，于是说亚当与夏娃结婚生子，孩子长大了继续结婚生子，因此人类繁衍不息。孩子又去找父亲，父亲没信仰，解释不一样。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猴子，他们在丛林生活，逐渐进化成今天的人类。孩子又跑回母亲身边，妈妈您撒谎，爸爸说我们是猴子变的。妈妈说，不，我没骗你，你爸说的是他家的情况。所以说父母天生有别，如同水果和坚果。记得我说过，我来自加州，是水果和坚果之乡，但事实上人人家里多少都有这两样。接下来要讲重点了。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现今已成为10亿美元的生意，就是 Ancestry.com。 起初是摩门教布道士为了帮助人们寻根溯源而创建的，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家上市公司。仅在2017年一年，网站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，这也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家谱网站，非常火爆，用户已经达到了300万，还在增长。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山寨版此类网站。总之，人们能查到自己的祖宗八代。事实上，不知为什么，人年龄越大，对这些就会越感兴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人更想知道有关自己从哪儿来、要到哪儿去的答案？据说人除非明白三件事，否则不可能真快乐。我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以及活着的意义。有时我们还很想知道人类的起源。没人不在意自己的家人。如果有人给你看你家孩子在学校的照片，你的眼睛最先看哪儿？照片中哪个是我的孩子？为何上帝这样设置我们的大脑？你知道，那是几年前，我们失去了儿子弥迦，感觉肝肠寸断。当时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万分痛苦时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会如此伤痛？每时每刻都有人死亡，我经常听闻各种悲剧，但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如此深爱家人，不能自已？假如一艘轮船突然撞到了冰山，家家户户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找亲人，确保他们上了救生艇。上帝在给人设定的程序中植入了一种亲密关系，一种爱和驱动力，是对家庭的渴望。上周我的一个朋友在加拿大被一头灰熊袭击，他竟然奇迹般的生还了，伤得不太严重，只是因为他站在了母熊和幼崽之间。家庭中似乎蕴藏了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上帝赐给我们这根彼此连接的强大纽带，就是家庭关系，使它使我们相亲相爱，尽管一些家庭问题依然存在。知道吗？我生来就患有一种稀奇罕见的疾病，每天吃3顿泥土，并且持续了整整一年，否则就无法生存。必须感谢哥哥，否则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事儿。疗效不错，因为我活下来了。哥哥过去总是欺负我，他比我大，但是我真的非常爱他，我俩几次大打出手，差点同归于尽。 哥哥患有先天疾病，但如果有人胆敢笑话我的哥哥或让他难堪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，必然出手。我很有自卫意识，所以说手足情深，尽管我俩经常打架。后来当我第一次通读圣经时，最头疼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家谱。不知你感觉如何，但读着这些经文基本就是在念一堆名字，有些还很拗口。我说没说过这段经文很有启发性，需要理解这些名字吗？圣经中的家谱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，读到历代志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家谱。讲起来没准你会好奇，其实历代志的写作目的相当明确，而且也极具价值，需要去探究。首先读一下历代志上第一章，本章记载了从亚当到大卫王的家谱，这既是皇室的家谱，同时也是选民列王的家谱。但是读到历代志上第六章会出现另外一个家谱，是利未家的，也就是专门的祭司的家谱。有趣的是，作者有意将王和祭司分别记录，教会和国家的家谱各不相同。日历也有民用和祭祀两个版本。上帝已经赐福美国，咱们就是预言中有两脚如同羊羔的，因为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再受教会的影响，教会也不受控于国家的法律，只是我们有两套不同的体系，圣经早有先例。并且当我们在通读以色列诸王们的家谱时，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人物，其中有明君，有庸君，更有昏君，甚至在祭司家中也有拿达、亚比户、何夫尼和菲尼哈。所以圣经的记载忠于历史，即便是王族和祭司之家，同样也有水果和坚果。其实巴切勒家族中也有一件不同寻常的经历，是我所能想到最难以启齿的事件之一，大约是在20年前。知道吗，凯伦，这是个私人话题，但今天我打算公布于众，在座都是家人爱们，没有外人偷听，对吧？其实凯伦一直想要个女孩，他和妈妈关系很好，所以很想生个小女孩。我们先有了斯提凡，然后又生了南森，他已经是第二个孩子。后来我俩达成协议，不能再多，只要两个。但他开始暗示还想再生一个，我想要个女儿。我说 nine， 德语意思是不。他以为我是说九，我又说念，俄语意思也是不。所以那段时间1999年我俩都很忙，因为有个布道项目，在年初时我又去了印度宣教，那次布道一去就整整40天。有家人想让我收养一个小女孩，孩子很漂亮，开会时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，是个孤儿。他家人说，您最好收养他，不然他会成为印度教徒，跟着您就成为基督徒了。我们到处打听，但他们说别想走程序，根本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我有些难过，凯伦就更伤心了。但我从印度回国后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。那天凯伦在客厅熨衣服，我碰巧也在场，通常凯伦接电话，但那天是我接的，真是鬼使神差。平时是他接，那天他熨衣服，我进客厅时正好电话响，我想那我接吧，于是拿起电话，对方是位女士，请问是道格巴切勒家吗？巴切勒先生住这儿吗？我说是住在塔基茨峡谷的道格巴切勒。我又说对，我想他们没准读了我的书。后来他说我是达拉，我立马知道他是谁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时还不是基督徒，头一回住山洞，后来认识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发生了一段很短暂的罗曼史，是很短暂，但显然已经足够长了。他又说到，其实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。当时凯伦，我发现女人的直觉准得可怕，她马上意识到对方没在推销房地产。她一脸好奇，看到我的面部表情，她接着说，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到底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些啥。凯伦只问了我几个数字，马上就算出了肇事年份。后来达拉又说，孩子都22岁了，正打算结婚，本来不想打扰你，因为加州有很多个道格巴奇勒，这是他第二次打电话，只是想了解一些既往病史。那一刻我有如五雷轰顶，一点没夸张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当时真是羞愧难当。突然有个22岁的女儿却素未谋面，很快我又有点兴奋，阴谋论脑子里各种浮想联翩，但凯伦想到的恐怕是另一个剧本。哪天你可以和她好好聊聊。但是所以我又说，我打算见她一面，我给你她的电话号码，我没跟她通过话，打通了，然后他说，嗨，爸爸。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有个父亲叫道格巴奇勒，他妈总说我的好话，还说你爸不知道有你，后来我们分手了，他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。我们没聊多久，他问，您的脚大吗？他说，我知道不是遗传了妈妈，但我的脚很大。事实上我就有一双大脚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去某地看望了他。我说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带他坐飞机去了加州，他当时在部队正准备结婚，他想多了解些自己身世，他感到喜出望外。从小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起长大，所以想要个兄弟，结果一下来了四个。而大女儿瑞秋想要个妹妹，然而却意外的有了个姐姐，她一直认为她是老大，结果发现自己其实是老二，多了一个几乎同龄的姐姐。故事很长，不论如何，只能说往事不堪回首。你们会想，咱们牧师居然有一段孽缘。直到看了耶稣的家谱，我才感觉如释重负。都读过新约的开头吗？请各位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。顺便说一下，我这儿有一张当时的照片，是我和切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照的，当时我在接飞机，最后所有人都下了飞机，没看到谁长得像我女儿，也没人来找我，我一直等着。切西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人，他当时走在最后面，因为头一天在部队拉练了20英里。我很快就看到了他，我说，我知道，我们彼此心领神会，就这样毋庸多言，这就是我女儿，感觉真奇怪。后来他回家了，那个周末我们邀请了其他孩子们，大家听说他以后都来了。我大概没看到邦尼拍的全部照片，这是他和戴伊里的照片，他俩没见过面，但看起来像对双胞胎，相处也不错。事实上，此时此刻，瑞秋正和切西在凤凰城共度感恩节，他们很开心，全家人都相处和睦。我的家庭一夜扩张了，但也变得更有趣了。故事没在最富有的穴居人里面，恐怕我还得写续集。但如果看看耶稣的家谱，就会发现他的族系同样是值得关注。在座的各位肯定有人一读新约就会犯困。耶稣基督的家谱始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到此为止才不过刚开始。亚伯拉罕在妻子的怂恿下与他的婢女同房，生以实玛利，也因偏爱长子招致祸患。雅各受母亲的教唆，身披羊皮假扮以扫，骗过了爸爸，窃取了哥哥的长子权。更别提犹大竟然和自己的 儿媳上了床，最后还生了对双胞胎。因他不想把小儿子给他妈，这里提到的还只是耶稣家谱中的头几位。但我后来很快意识到，尽管这些人都有道德问题，但他们都是耶稣神圣的祖先，而且也都是属灵的百姓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你会发现，虽然他们在生活当中都非常敬虔爱主，但却是凡人肉胎。我还能继续往下读一串，下一个人是拉合，身份可以看作是职业妓女。接下来是大卫，他更是劣迹斑斑，一生充满谎言、欺骗和谋杀，但此人竟是耶稣的祖先。由此我们知道，上帝的家庭是由不完全的人所组成，上帝借助救恩计划使人成为完全。不仅仅是基督的族谱，我们透过圣经中耶稣的家谱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，这些都记录在马太福音中。马太的家谱是以耶稣为线索写给犹太人看的，其中每位父亲的角色都很重要，尤其是木匠约瑟。医生路加则会说，严格来讲，耶稣是受圣灵感孕而生，因此得通过母亲来追溯血统，所以路加的家谱是为外邦人写的，以母亲为主线。于是路加从头开始重述一遍，他不只记录亚伯拉罕，他还说拿单是大卫之子，大卫是耶西之子，耶西是俄贝德之子，俄贝德是波阿斯之子，波阿斯是撒门之子，以挪士是赛特之子，赛特是亚当之子，亚当是上帝之子。请看罗沙米在大屏幕上的照片，就是他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耶稣的家谱。所以两人遵循相同的父系家谱，一直追溯到大卫，而后路加则转向母系，从大卫写到玛利亚，接着玛利亚的岳父应该是约瑟的岳父玛利亚之父，而马太则依旧从大卫写到约瑟，因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。有人不明白为何有两种家谱，原因我已经讲过，一个是列王的家谱，一个是祭司的家谱。路加是为外邦人，马太是为犹太人，所以前者偏向母系，后者侧重于父系。虽然在不同的传记中人名或者称呼有所不同，但读到他们的个人经历时，总会有一些与其相关的意识，提醒人们他们并非是无过的圣贤。圣经写得很清楚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人类本属一家，因为我们是人类，所以都是家人。尽管有些人相信人类是猴子的后代，但显然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咱们都和亚当夏娃沾亲带故。如果你觉得亚当离得太远，那至少都和挪亚有关。使徒行传17章，世人都有共同的 DNA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万族的人都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借着圣灵，咱们多少都会有点耶稣的 DNA， 同时彼此也有一些亲属关系在基督里。如果有人不幸遇到车祸需要输血，医生肯定只看他的血型而不看人种，他们绝不会说，哇，我想知道您是西班牙裔还是昂格鲁人或是中国人，这不重要。他们只关注血型，有人信吗？我知道耶稣的血型，我才是 B 型。所以医生只想知道你是 O 型血还是其他血型，血型必须匹配，倘若输了猩猩的血，人肯定会丧命。必须是人类的血，因为我们都是亲戚，还得是正确的血型。罗马书5章12节。问题在于，我们通过某位祖先遗传了一种疾病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听着不公平。我现在正在做一些研究，你知道某些疾病只发生于某些特定种族吗？听说过镰状细胞性贫血吧？它在非裔美国人中更常见，当然也会有一些拉丁美洲患者。 而囊性纤维化在犹太人当中更流行，有几种疾病主要存在于犹太人族群。你还会发现世界各地的某些疾病重点分布在某类群体中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相对独立，没有足够的外部基因进入，因此会导致基因缺陷。某些品种的狗由于近亲繁殖了很多代，从而出现了某些疾病，它们缺少天生所应该有的一些基因组成。正因为我们和亚当是亲属，所以也有遗传病。亚当和夏娃起初是按上帝形象所造，但因为罪，所以 DNA 也就是基因被罪破坏了。过去亚当是被爱驱使，但自他犯罪之后，人的内驱力会官旅倒置，变成只受控于自我。在世界上出生的人口中，多少人犯了罪？人人都患有这种疾病，我们都有了缺陷。罪借着一人进入世界，感染了全人类。罗马书五章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以后人的预像，死做了王，指的是从旧约的起始时期直到摩西和后世的时代。所以我们都遗传了这种不良基因，并导致犯罪。罪会影响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。知道圣经中最大的争论都是哪些吗？被称为兄弟戏墙的家庭纷争，圣经中屡见不鲜。该隐杀了亚伯，亚沙龙要谋杀大卫，大卫被扫罗王追杀，耶稣的兄弟们不认识耶稣。你还可以看到雅各家中也不太平，以扫威胁要杀了雅各，这些都发生在家庭甚至圣经中。有对夫妻在举办结婚60周年庆典，当地报纸来采访，记者问，真是神仙眷侣，您认为长久而幸福的婚姻秘诀是什么？丈夫说，当初在结婚时我们就达成了协议，所有的大事归我负责，小事都由他来做主，君子协议。你不知道，结婚60年了，我们从来没做过重大决定。婚姻的保鲜秘方。我们还有另一个意外发现，家庭都有相似性。每当碰到家庭旅行，我都会去观察孩子，然后再看他们的父母，完全只是个人兴趣，我很好奇谁更像谁。人人都具备父母身上的某些特征，孩子与他们总有相似之处。正如俗话所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记得曾经听人讲过，在二战期间，很多父母会把孩子们送出城，因为当时伦敦遭到了纳粹分子的轰炸，惨烈而无情，所以许多城里孩子被迫送到乡下的人家去躲避灾难，因为父母们都在城里工作，每天都不断有人被炸身亡。许多孩子与父母一别就是数年，期间有的父母去世了，家庭骨离肉散。有个大型孤儿院收养了一家中的五个孩子，战争结束后，孩子们试图打探他们的父母是否在战争中幸存。他们听说母亲不幸罹难，但有消息说父亲还健在，于是儿子出发去伦敦寻找父亲，最终在一家医院见到父亲正在康复。儿子先是和爸爸报了平安，然后返回给其他人报信。他回来告诉大家说，爸爸还活着，有的孩子还小，整整五年没见到父亲。于是他们就问爸爸长什么样，大哥微笑着回答说，大家都说我和爸爸是一个模子刻的。上帝差遣耶稣进入世界，基督降世为人的部分原因是向世人彰显天父。 Amen。 所以他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他想让我们知道他是圣父形象的反照，基督成了世人中的一员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这是敬虔的奥秘。上帝道成肉身，历代愿望中有一段优美的解释，在世人看来，他虽无家形美容，可使他们羡慕， 但他却是取了肉身的上帝，是天上和地下的光。他遮掩了他的荣耀，隐藏了他的伟大和威仪，以便接近忧伤和被试探的人们。如果上帝透过耶稣彰显出他全部的荣光和能力，世上无人能够承受得了。而当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降世，走在众人之中，人们觉得他和自己并无两样。圣经说他无家型美容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。罗马书八章三节，耶稣来是要从遗传问题中拯救我们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记得几年前在网上读到过一家人的故事，他们有一个女儿12或13岁，还有其他几个孩子，但只有女儿得了某种骨癌或是血癌。医生说唯一的治疗方法是骨髓的移植，但问题是这个女孩的血型十分独特，父母和她不能完全匹配，兄弟姐妹也非最优配型，但最佳选择还是同胞手足，可以从中挑选一位进行骨髓移植。这对父母做了一个非常决定，貌似这种罕见血型配对的成功几率很小，他们知道孩子还有几年，于是父亲解除了输精管结扎术，然后他们怀孕生子，非常非常幸运，这个孩子是最佳配型。父母耐心等到妹妹长到3岁，才为姐姐做了骨髓移植手术，帮助她起死回生。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故事？哈，妹妹爱姐如己，真是堂弟之花。父母救女心切，甘愿冒险生子，最终以血换血，拯救了全家。听起来耳熟吗？像极了耶稣为人类的牺牲。上帝差遣爱子，因为世人犯了罪，我们都因遗传而染病，就是自私。但借着基督，我们输入耶稣的宝血而得医治。上帝只能通过自家人来拯救人类。希伯来书4章15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咱们还得继续往下读，加拉太书3章26节，意思说的是基督来到世上，为的是要收养我们。圣经说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被这个新家庭收养了。继续来看罗马书5章18节，所以因一个人的过犯，亚当，所有人都受审判，都被定罪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堕落人性导致所有人都犯了罪，耶稣却使我们重获新生。我得停下来强调一个重要问题，有多少人相信是因为亚当的堕落才使你们今天麻烦不断？你真的相信吗？你是否与罪搏斗？举手的不太多，但很多人都点头，某些人的手只是身上的摆设。然而这是真的吗？你确信是亚当的过犯影响了你今天的生活？我信。所以保罗说，人总在与内心的本性决力，是耶稣的牺牲使你从罪中得到了释放，正如你的信仰一样真实可信。这正是保罗所说的，各位都要明白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。虽然亚当的犯罪给我们带来堕落的本性，我们被试探堕落，犯罪罪带来各种痛苦的后果，但借着耶稣的献祭和得胜，我们重生并被收养，进入一个能够让你出死入生的天国之家。因为亚当我们被判死刑，但借着耶稣，耶稣的降世，我们重获生命，这是个好消息，也是救赎的真谛。罗马书8章14节，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你没准在想，难道咱们不是吗？不，耶稣对某些宗教领袖说，你们的父本是撒旦，并非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。我们的确是上帝的孩子，他爱我们，但除非你在主里重生，否则便难以被他收养。经上说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也必和他同享荣耀。何为后嗣？后嗣就是继承家业的子孙。给大家讲个故事，关于一对兄弟报名上学的事。两人都是七岁，老师给他们登记了名字，然后又询问他们的生日。一个说我是4月7日，另一个说我是21日。老师说，等等，我听说双胞胎可能不在同一天生，相隔几小时，但你俩肯定不是，长得也不像。他又问为什么这样，他们说有个是养子。老师不假思索地问，我很好奇是哪位。他们回答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爸爸说，我俩他都爱，他也忘了。所以当我们被收养到上帝的家，他会对我们和对他儿子一样视如己出。天父在耶稣受洗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他也对我们如是说。再透露一点我的秘密，我们在见到切西后安排了一次家庭团聚，他见到了新的兄弟姐妹。我得告知父母，因为妈妈已经去世了，只能打电话给爸爸。真不知道他听后会作何反应，他总是对我很严厉。我拨通电话寒暄几句，转向正题，告诉您一件事，您其实有一个没见过面的孙女。什么？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解释说，我早已经是浪子回头，痛改前非了。还好他不但没生气，相反很兴奋。爸爸说，好吧，我想见见他，认个亲。这个常与贫穷为伍的寒门姑娘，一夕之内竟然晋升为豪门之后。他又说，咱们庆祝一下吧。爸爸带我们全家坐飞机去佛罗里达，乘坐豪华游轮，顷刻之间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耳目一新的世界。爷爷还打电话给他的律师，表示切西将会和其他孙子一样均分遗产。他既然已经长大成人，就无需再改名换姓。兄弟姐妹都伸出臂膀亲切欢迎切西。巴切的家族因为收养庶女而更加人丁兴旺了。父亲虽然是富翁，但我并没有继承他的财产，因为我献身给耶稣基督。不过父亲非常爱我，我们的天父同样如此，借着收养关系赐给我们本该属于他儿子的一切。再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8章内容相似。加拉太4章，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当门徒问主啊，教我们怎样祷告时，耶稣怎么说？他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上帝？不，我们的父亲与家庭有关，与收养有关。有人问，不想管做律师的岳父叫爸爸怎么办？你不怕他会告你？所以我有了一个新家，虽说是个反面教材。提摩太前书1章2节，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。保罗这是用的什么口吻？家书的口吻。马太12章46至50节，当基督与众人说话时，他的母亲和兄弟们正在外面等候求见。他们说，咱们是家人，家人优先，告诉他们你家里有事，你得先帮我们。 耶稣对众人说话时，有人告诉他说：“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就伸手指着门徒，注意耶稣是怎么回答的。他说：“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”我们被收养进入天父的家，理所当然要遵守新规。在新家，我们愿意顺从天父。你得到了什么？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都有哪些好处？彼得和我们心照不宣，所以他才问主啊，我们撇下所有跟从你，有何回报呢？耶稣是这样回答的：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百倍，并且有永生。有时当某人觉着成为一名基督徒时，他或许会被家人远离，甚至抛弃。如果你是犹太人，在经历了家人的威胁后接受基督，你就会失去家产。其实圣经提到家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土地归家族世代所有，任何人都绝不应该把祖传留下的土地卖给外姓乡党。接着看拿伯葡萄园的故事。亚哈王对拿伯说：“我想买你家的地。”但拿伯却说：“我万万不敢，不能失去祖先的家产。”所以说家谱其实也是地契。借着基督的家谱，你也分得了一份土地作为家产，不是吗？还是新天新地。他问主啊，我们会得到什么？耶稣说：“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是在今生今世得着百倍。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。但耶稣说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”这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成为基督徒时，我的犹太家庭，尽管他们后来也很爱凯伦，但一开始听我说凯伦是外邦女子，他们说：“道格，听起来有点像参孙的父母，难道你就找不到一个好犹太姑娘？”父亲那边的亲戚还问：“你成了什么人？一名基督徒？”他们都是无神论者。记得诗篇上说过：“就算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然而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大，我只有一个亲兄弟。虽然母亲结过四次婚，还不包括和一个男的同居20年，我的父亲结过5次婚，所以父母没权利评论我那见不得人的黑历史。但这些故事有助于你了解我的背景。不过其实就我的直系亲属而言，只有我和哥哥是个袖珍家庭。我成为基督徒后，家庭规模日益扩大，现在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有一大堆人围着我说：“欢迎您拜访我们家。”大家邀请我们上门做客，招待我们如同家人。他们还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家就是你家。”现在我的爷爷奶奶、兄弟姐妹和子女们遍布全世界，何止百倍？耶稣说：“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。”这是被上帝收养的福利。耶稣说：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”上帝承诺末后会让他的家人团聚，有人正为所爱之人祈祷。在座有人已经做了父母，大家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，可一旦他们傻里傻气，你就会翻脸。人人都会为孩子祈祷。圣经说：“我要对北方说，以赛亚书43章第6节，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”上帝说他要拯救你的儿女。都知道在基督里，我们一同分享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赐福。上帝在创世纪12章说：“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接下来再看新约，从旧约创世纪翻到新约加拉太书，我给你们读。经上说，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 被收养为上帝家的后嗣，你会得到什么？当然是家产。按照应许，我们成了上帝的后嗣，他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祝福都属于你我。上帝还应许给我们一所他所建造的城，对吗？在应许之地为我们预备住处。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当耶稣道成肉身时，他就是永远的遮盖了他的一部分神性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无所不在，而且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全能全智。但基督却取了罪人的身体和我们的人性，直到永远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历代愿望25页中的一段话，借着他的生与死，基督将被罪恶所破坏的一切复原有余了。撒旦原来的目的是要将人与上帝永远分离，但在基督里，我们同上帝的联合反而比未堕落前更加密切了。救主既取了人性，就是将自己和我们人类结成了一种永不分离的关系，他和我们连成一体，直到永远。上帝竟赐下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类家庭的一员，永远保留他的人性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上帝已经在他儿子的身上取了人性，并将人性带到最高的天上。我们在天堂有一位人类代表，激动不激动？在上帝的右边有一位人类成员为我们向全能的上帝代求，他是我们中的一位，他也是最高祭司。在基督里，地上的家庭和天上的家庭竟团聚了。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长兄，天国居然建设在人的心里，并有那无穷慈爱者怀抱人类。天父如此重视我们，因此启示录说，上帝将宇宙中心安置在人类的地球上，而且应许与我们同住，真是天大的喜讯。大约在一年前，凯伦给我在家谱网站上做了测试。我一直很有兴趣，因为爸爸说我们是印第安人，是美洲印第安人。我逢人就宣讲我的身世，真的。我叔叔曾经和纳瓦霍人住在一起，我也在保留地住过。我听说奶奶是切罗基人时，就开始研究自己。所以凯伦给我做了 DNA 测试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血统如何。报告出来了，只要往一个瓶子里吐口唾沫，6周出结果。我有零印第安血统。爸爸和他兄弟们都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没骗你们。不信问凯伦，他和叔叔聊过这方面，对切罗基。你们也会这么说，没错吧？政客们也都是如此。好吧，幸好我没有竞选公职，但是的，结果为零。后来发现有点印度的印第安血统，真是让我大跌眼镜。我是一个欧洲和英国的混血，但几乎是犹太人，据说是欧洲犹太人。只要在祖先网站上输入查询，就会生成一个链接，提示你可能有哪些近亲。网站显示了一个名叫切西的女士，我并没有输入姓氏，但她却说此人非母即女。我们第一次见到切西时，有人问我做测试了吗？我说不用，看长相就知道。再说其他细节也相符。果然，结果证明我说的一点没错。网站说我和斯蒂凡是血亲，因为他也做了族谱测试，我和切西也是亲属。但令人庆幸的是，我和凯伦没有血缘关系。真的没有。各位知道耶稣复临时也会给我们验血吗？都知道吗？人们没准会把你告上法庭，然后做 DNA 测试，看你是不是真信徒。咱们都得参加 DNA 测试，倘若未被保险洁净，你就难以通过验血。然而如果没有耶稣的血作为解药，你注定失败。 这就是为什么说圣灵的洗礼、重生和收养现今都至关重要。讲个小故事，几周前我们通过收音机分享了一个奇妙真相，是关于肯塔基州的蓝色人种的趣事。听过蓝色代表忧郁吧？有人常常忧郁，因为他们是小蓝人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肯塔基州某诊所有位护士露丝·彭德格拉斯，她在给一位妇女做血液测试时，为眼前一幕所震惊。女人全身的皮肤都是深蓝色，有点像我的西装。她起先以为这位女士是心脏病发作，后来才知道她是福盖特家族的成员，住在肯塔基州东部一个偏远地方。一切源于19世纪马丁和伊丽莎白·福盖特家的孩子携带着一种罕见的隐性基因，基因缺陷导致他家7个孩子中4个出生时都是蓝色，男孩们清一色蓝皮肤，嘴唇都是紫的。这种独特疾病在医学上被称为真考验嘴皮，高铁血红蛋白血症。是这样，它是由于缺少一种为血液提供氧气的酶而引起的，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完全健康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家庭经常因为自己奇怪的肤色而无比尴尬，并经历了各种歧视。肤色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孤立，导致问题日益严重。因为福盖特的孩子最终只能嫁给近亲，并制造更多蓝种人。露丝·彭德格拉斯联系了肯塔基大学的麦迪逊·卡维因博士，博士对这家人很感兴趣，他做了一些测试，后来找到一种简单解药来治疗他们的蓝皮肤。最具讽刺的是，解药也是蓝色。博士让护士分别给肯塔基州的两位蓝色病人注入了解药，短短几分钟后，他们就在医生眼前神奇地恢复成了正常肤色。不仅医生大感惊奇，病人也万分诧异，医生为蓝皮苦恼，解药却如此简单。那家人都很惊喜，很快所有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都采用了这种疗法，最终肯塔基州的稀有蓝种人几近消失。圣经上说，有一种解药可以改变我们罪的颜色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我们来彼此辩论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听说过葛培里吗？不是，比利桑代。他说，我虽不知黑牛如何把吃下的绿草转化成挤出的黄油和白奶，但我确信不疑。耶稣说，他现在就要赐给你我罪的解药。当我们因信来到基督面前，相信他的献祭，圣经说你就可以重生，你被收养，被他的宝血洁净，成为上帝天家一员。很高兴咱们以后就是家人了，但要知道家谱树上有水果、坚果两种果实。 Amen。 你我不分彼此，使徒们也曾为谁为大而争论不休，但当他们抛开分歧，倚靠上帝的圣灵，就改变了世界。希望此刻您能接受我们的祈祷和信仰，并被收养进入上帝之家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
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，特林吉特语，我的名字是苑晨云。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，很多人酗酒，成瘾，随处可见。不幸的是，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，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。这种背景之下，我很难理解上帝，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。我15岁时离家出走，不久之后怀孕了，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，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，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， 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，可惜并不顺利。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，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，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，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。我去了邮局，独自站在那儿，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，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，那是启示录。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，心想天哪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再看看课时安排，竟然哇，就是今天。我连续六周去那栋楼听讲，每次都坐前排。对于听到的信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，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，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。我后来选择在四月三日受洗，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，我还会跌倒。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四次圣经课，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。然后就在一夜之间，上帝为我开路，让我去 EFCO。 在这段时间，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。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，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，只叫他学居人。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，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。十月十一号，我坐在自己的宿舍，心想，主啊，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，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？我应该做什么？你想要我去做什么？那天晚上大约凌晨一点，上帝感动我，他说，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，介绍你的专业。我极不情愿，不，我不想写，我真不想写。最后好吧，我撕下一张纸，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，精通缝纫，可以做出任何图案，若有需要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。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仍说谢谢。四小时后，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，道格牧师说，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。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。
开拍，二三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。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，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，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，找到了永生。六十年来，吉普车可谓菲律宾公路车辆中的无冕之王。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贴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灯光，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出发吧。这些由威利斯汽车公司制造的标志性的四轮驱动军用车通称为吉普，它在民间非常普及。这个词还源自卡通形象《大力水手》中的小狗吉普尤金，它能穿墙破壁，还能够飞檐走壁，吉普车也几乎无所不往。二战结束后， 美国人离开菲律宾时，与其把成千上万的军用车辆运回美国，还不如直接扔掉，成本更低。富有创意的菲律宾人将被遗弃的军车车身加长了近两米，为防雨又加了车罩和两条相向的长椅，长椅按设计能容纳18名乘客，但是常常车里塞上20到25人也不足为奇，挤满车内外每个可能的边缘。在拥堵的马尼拉街头，人们随时跳上跳下搭乘。每辆吉普公交的外形各异，有的只是把打包铁丝和泡泡糖用一小片胶带粘合在一起，有些更华丽更摩登，各合金不锈钢外壳，吉普的天花板只是用些填充材料。菲律宾本地人想要乘坐吉普公交时，只要挥手拦车，向司机喊一声或敲一下引擎盖，直接跳上车。这时司机甚至并不会减速，车费大概是8比索，将将折合人民币1块钱，是当地迄今最经济的出行方式。有些公交吉普甚至配备了紧急厕所。它的小缺点之一是因为炎热，车盖敞开，车内没有空调，街上各种尾气废气都畅通无阻，让人感觉好像呼吸不畅。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施，比如安全带，万一撞了啥，幸好车顶只有填充物，若不幸遇到严重车祸，没有安全气囊，你只有坐在周围的车友。因此这也算是优点，乘客与乘客都亲密无间，你能交到新朋友。乘吉普公交需要团队精神，想从摊贩买点东西得大家帮忙接力传递，乘客们上车后也只需把钱传到前面，谢谢，哈哈，非常感谢。确切地说，世上没有任何两辆公交吉普完全相同，每辆都是限量版。你也是，是否曾觉得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，上帝根本不在意你，但他知道你的名字，数过你每一根头发，也在垂听你的祷告，更重要的是他想带你去他的王国，只是请别忘了上车。